好，那我们请各位居士大德一起合掌，恭念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今天呢非常难得哈，能够在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啊提供这么好的场地，然后给我们一起来研讨这个佛学入门。那我想呢，各位很可能想要了解一下哦，我们这个佛学入门的开课的因缘。其实简老师呢要我来讲解这个佛学入门啊，不是因为我在这个佛法上齁有比其他这个讲师齁还更有深入的体悟与体证，是因为齁我也是从佛学入门这样一路的研讨之下，然后呢因他而有所对佛教齁佛法有整个比较圆融的一个观念齁跟整体的一个概念，是因他而让我体会到佛法的殊胜，而得到很大的受益。好，所以呢，之前我本来在佛陀基金会是倒吃甘蔗的修学法，好，因为我想我在很多的外面的道场啊，好，也听了很多法师的开示，所以呢自己觉得说我已经好像都了解佛法在讲什么嘛啊，所以呢我一到佛陀教育基金会没有从佛学入门开始研讨，自以为是的从楞伽经就钻进去了，结果呢似懂非懂哦。你想楞伽经它是在那个心地法门般若系里面哈，它是算最高的一个博士的，等于是修学的经典了，佛教的博士班在修的。那不知好歹啊，自己就钻进去了，然后呢一头雾水啊，无沙法。所以呢简老师啊就说很多人都有这个毛病，好，想说我在外面学佛了好几年啊，为什么要从佛学入门开始？那后来呢倒吃甘蔗啊，听不懂楞伽，好，接下来楞严开课了，讲完就楞严了，好，我继续泡啊，想说继续熏习哈，总有熏习懂的一天嘛哈，还是不知道要从头从基础来，然后又继续泡两年。那刚好呢有那个简老师在培养哦这个佛法哈，这个讲师的这个因缘，他就要我说你选一部来研讨研讨吧，然后来跟大家分享。那我就想要讲的话那我就选最简单的哈，我就认为佛学入门是最简单的啦，所以我就说那我选佛学入门来练讲。好，那简老师就好，没有问题。结果呢我等我啊要开始讲佛学入门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所认为的简单其实并不简单哦。文字有一些地方看起来是很浅白，但是白话里面还是有它的很深的含义啊。好，白话里面你还要能够讲出让人家受用的不一样的见地，这何等的难啊。后来我才发现人家讲金刚经啊，讲什么楞严经啊，他那些名词解释解释名相解释就很多的内容可以讲，而佛学入门呢哇那我要自己去收集很多的资料了啊。以前呢可以说是囫囵吞啊，听了不一定有消化，也没有去用心的去记忆 哦，去把它记起来，等到自己要讲的时候，书到用时方恨少，然后就开始着急了，翻各种的佛学入门的佛学的入门的初阶的书啊，从头乖乖看起。也因为研讨了这部佛学入门，所以我后来才发现啊，我对整个佛法以前佛教的这种认知呢有很大的偏差。所以呢我后来就发现了，每一个学佛者常常就是有这种错，对佛法没有具足正见，然后呢耽搁了他在修行道上的这个进度跟那个体悟的路程。所以呢后来我觉得说很感恩简老师啊，他给我这个机缘，所以呢我从这里得到受益，所以我后来就越来越发现我很喜欢讲佛学入门。因为呢他是整个佛法的心要核心教理，你这些基本的佛法的核心教理，也就是释迦牟尼佛他当初所讲的这一些基本的修行方法，你能够彻底的去了解以后，那对于呢你之后要在行门上要怎么修行，那个就如同啊豆地灵干嘛，任何经典你都可以看得懂，而且呢你要修行哪个法门，你自己就有抉择的能力啊，不会呢听每一个法师讲的，他各个法师都说他这部经很好，他的法门最殊胜，然后我们就听的也似是而非，好像也都很有道理然后无从选择。所以呢今天我们有这个因缘啊，大家呢能够开始从佛学入门来选修，其实各位不是比别人差，我们应该说我们比别人更有智慧，知道了要从头开始打好基础根基不要急，在修学这修行这条路上啊是没有投机取巧的，一定要是老实修行，要能够扎根呢扎得稳那简老师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慈悲心，因为他自己啊在这个佛教这个佛法的讲经的这个路程上他已经20年的经验，所以呢他很了解我们的这个佛法佛教的宗派，可以说目前是分为10宗小乘2宗大乘8宗，总共有10宗法门之多然后呢修法它的主修的经典也都不一样修法也各自不同，所以呢一般学佛者他要修想要修行想要认识佛法实在是无从下手难以抉择，所以呢有这个引导入门的这个需要。那再来呢也就是我们的佛经浩瀚然后而且文字都是非常艰深，所以一般人呢也很难去吸收消化所以佛法就是说我们虽然大家都有知识的基础，一般学问的基础，但是呢佛经它有很多是表法的是有它的深层的含义那不是在语言文字上表面的这个层级而已，所以一般人虽会不能解，如果你没有在听闻经教亲近善知识的话，自己摸索可能要靠一点机缘，靠自己的慧根，对不对？好，那有时候呢会绕了蛮长的迂回的一条路所以呢简老师呢他就想说要提供一个入门之药 你要深入佛法的这个大法大宝宝殿，佛法的法堂，你要有一个入门的钥匙，而这个入门的钥匙呢，也就是好，我们要找出这个十宗所共通的这个教理法则。那当然我们知道啊，就是我们这个佛学入门哈，简老师把它找了很多啊那个不同的版本，把它汇集起来啊。简老师在开始的序啊都有讲到，然后呢，把所有的佛陀当初所教导的这个修行的共通的法则，也就是不外乎啊四圣谛、十二因缘、八正道、三法印、中道实相等这些教理呢，把它融会贯通，这个就是我们的入门之要。好，等你具足了政治正见，具足了这个观正确的这个宇宙人生观念以后，然后呢解门稍微已经有点体悟了，然后你再进一步在选修行门的部分，也就是说你佛学的入门除了这个这一本课本以外，基础呢简老师他还觉得说我们还要再进修哈，再更进一步，还有一个阿难问世佛及凶经，还有佛一教三经，这些都是基础的修行方法。好，等你会通了以后，了解了以后，然后呢你再进一步去选择你相应的法门，也就是行门的部分。你要净土宗选择修净土，或者是禅宗或者是唯识宗，你个人要再去精进进一步的再去修行，那这个呢行门的部分你自己就可以再加以自己去抉择。所以整个佛陀教育基金会呢，就是开了所有这个一路的修行的这个课程。那各位呢今天选择我们从头这个佛学入门的开始，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缘啊。好，不要像我啊倒吃甘蔗前面呢听了半天结果呢最后还是从头开始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开课因缘。好，那接下来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也就是我们要了解我们为什么要学佛，学佛的动机目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想一般人我们知道说学佛的动机分好几种，对不对有的人呢他只觉得哎呀我年纪大了，所以呢我要赶快找一个信仰或者是给我依托的然后求个保佑，求个心安。很多人他是用这种心态来学佛。如果你觉得说只是找一个信仰，找一个寄托，那我觉得其他的宗教也就可以给你这一方面的需要了。他们都跟你都给你保证你只要信就有力量，对不对？信我就得什么永生你只要相信你就业障消除了，我可以帮你怎么样解除了烦恼，好，保证你呢以后怎么样怎么样，好，那有求必应，这个就是其他宗教好就可以给你了，那你不一定要来学佛。那有的人是说我就是平常工作压力太大了或者是家庭里面有一点纷争逆境现前，所以我要找一个地方给我轻松一下，解除压力。那我想如果只是暂时的解脱，其实我们有很多方法现在世间的离苦得乐法很多爬爬山泡个温泉听听音乐，这个也是暂时的离苦得乐的方法，也不一定要来修学佛法。所以 我们一般人学佛的心态啊，很少有像释迦牟尼佛这样子。释迦牟尼佛他的动机，学佛求道的这个动机，他是什么？为了解脱生死的问题，有没有？我们一般人很少现在来学佛的说我要解脱生死轮回的问题，没有，很难要找到这种善根立志者啊，不多啦，也不是完全没有，应该说不太多。所以我们要了解学佛，佛教跟其他宗教有哪一个地方不一样？其他的宗教呢，大体上就是你信，给你一个寄托信仰，而这个信呢，是你不必太了解啊，不可以怀疑。那这种呢，因不了解而信，我们说其实这个只是迷信，是愚民政策。愚民政策，他只准许你读他们自己的圣经啊，读自己的经典，不允许你再去看别的啊，其他的一些经典。那这一种比较倾向这种愚民政策。好，那愚民的宗教，这个跟我们佛教啊当然是不同。那佛教呢，跟别的宗教不一样的，就是在于它是觉悟的教育，是智慧的那个教育，而不是啊，只要信就能解脱的。我们一定要知道，佛法离开了智慧，啊，就不是佛法。所以呢，佛法呢，它不是世间哲学的探讨啊，知识研究而已。比如说，世间的博士，他可以修到他那一门专通精通；科学家呢，也可以在他的领域里面呢，得到的很高的一个境界智慧。可是呢，他看得那么透彻，他也知道整个宇宙啊，整个物质不过是一些光波，对不对？一些粒子而已。可是他们解脱了吗？他们看得透放得下吗？对不对？所以生死，有的人看得很多无常啊，他无常看得很多，可是他放下了没？他的贪嗔痴有没有解脱掉？没有啊。否则你看那些医生啊，对不对？医生呢，他们那个生死病苦看了多少啊，然后天天在解剖啊，我们这身体也没有什么可爱的地方，对不对？都是不净啊，器官血淋淋的，这些镜头看了那么多生死，可是这些医生也没有觉悟啊，我们人生生命的本质是什么，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有没有看得透他这个生命身体啊？没有啊，他还是照样很执着啊，照样贪嗔痴啊，还要多赚一点钱啊，对病人呢，可能还没有予取予求啦，或者是多来给他那个跑几趟啊。你看他并没有因为他了解实相就怎么样解脱。好，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觉悟它绝对不是只有头脑的知识而已，而是真的要能够融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来，这样呢你才能够啊真正的去发现你自己内心真正深层的问题，才能解除你的这一些烦恼根源。好，所以呢，我们学佛，我们要先了解我们要学什么，学什么，不是在学一些 特定的佛教仪轨，或者是梵呗，或者朝山，或者法会之类的，而忽略了这个听经闻法，啊，开启智慧，啊，这个机缘。因为我们一般啊，就觉得说，外面所看到的佛教的一些教导教法，这个是最多的，法会啦，拜忏啦，消灾，所以让很多人误解，修行就一定是要念经持咒拜佛。那他仅只看到是外在的事项上的这些修行，那这些修行呢，其实他不了解，他只是方便引入门的，好，给众生一个方便，好，引他入门，然后再继续是还要再给他智慧的教育啊，好，可是一般人，我们还有现在很多道场，他只做到第一层的外向的事修方面，但是在更进一层的觉悟的智慧的开启，他就比较没有再去深耕了。所以呢，就是蛮可惜的，好，所以让我们现在的一般人都误以为说，啊，修行是有特定的一些不同的啊，修持的方式，好，那样才叫做修行。他没有办法了解说，真正的修行是要回归到我们的内心，是要解脱我们的烦恼，是要破迷开悟，啊，让我们呢，不要再迷惑颠倒，啊，对宇宙人生有一个更正确的人生观，啊，价值观，啊，还有社会观、生死观等等，这个才是能够真正让我们来解决我现世的因缘，圆满现世的责任，然后呢，才能真正当生当世。此地此时此人就可以开悟解脱，哦，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他把修行，哦，对，就是对修行的方式方法，哦，他没有找到重点，所以我们常常才说，我们有一点是空入宝山，啊，对不对？没有找到真正的宝藏，只是找一些什么，破石瓦砾啊，找到一些枝枝叶叶啊，枯树枝回家啊，很可惜。那我们要学的啊，还应该是要学佛陀他如何破迷开悟啊，那如何解脱烦恼，如何生这个超越生死轮回啊，这个。人生的最大的一个苦恼，一个问题，那我们能够把它找到答案，这个才是我们学佛啊真正的殊胜的地方，好，而且是最究竟解脱的一个法门。所以我们今天呢，各位哈，来这里听经闻法，我想你们都已经都记住这种观念了，否则你们不会啊来听经闻法，对不对？好，那你们会像一般人，只是在事项上啊的一个修行。那要听经闻法呢，要怎么修学才会，比较快达到目标呢？怎么修学？好，我们刚刚是讲说，你要知道你自己的学习动机与目标，对不对？在接下来，那我要怎么修才比较快呢？比较有效益呢？好，那当然了，我们还是说这个决心与道心呢，是最重要的。那你决心与道心是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你一定要有疑惑、疑情呐。如果以禅宗来讲，是疑情。你没有疑，你就不可能去找答案，要来解答。你没有疑，就不可能悟。哦，所以释迦牟尼佛呢，他会开悟，是他对人生生老病死这个问题是起个大疑情啊， 所以他为了解答解求解寻求这个答案，所以才怎么样舍弃他的荣华富贵，放下他的所有的享乐。你看这要多大的决心与道心啊。所以呢他能够啊在境界中有所体悟，有所觉悟。好，所以你想要得到某一方面，你一定要对另一方面有舍，有舍才会有得。不像我们现在很多人，我世间法财色名利还是很想要，这个很难舍，我放不下。然后呢出世间法，哇，去极乐世界，这个我也要两者都要，脚踏两条船啊。你有这个能耐吗？不容易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知道，你不能舍弃世间法的种种享乐欲，这个贪欲啊，你就很难去契入出世间法的这个无为的解脱啊。所以有舍才有得，两不可能啊，两者兼得。那除非你到达了开悟正果之后，你可以回入世间，当然那个时候是称心自在，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在初学的时候啊，当然很难兼顾啊，很难兼顾。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先有这种发菩提心的决心与道心。我们说决心道心其实就是发菩提心，求觉悟的心啊。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智慧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必须找到自己的真正问题所在。你要有疑情啊，要知道说我心里到底在烦恼什么啊？为什么会有烦恼？其实我入这个开始学佛哈，也是在我的这个大概34岁的时候，民国78年，我也是遇到人生的一个大瓶颈、大逆境。那个时候我才想到，哎呀，我这辈子我到底要的是什么？所以才开始啊自己去找一些佛书来看，然后从里面豁然有一点体悟，哇，放下我心中的石头。所以我们一般人跟佛陀不一样，佛陀他是没有在逆境当中，他就能够因看到别人的生老病死苦，他自己就能够起疑情，就想要去找寻那个答案。那我们一般人不是啊，踢到铁板才知道要找，对不对？遇到困难才想到要解脱，这个是一般人的根基啊，比较多是这个样子。所以先知先觉立根者很少，后知后觉也还算不错的啦，总算有觉，又想要觉。可是有一种人是什么？不知不觉啊，那就更惨了到了要进棺材才说，惨那时候才说，我为什么会到阎罗王那里去报道啊？对不对？我怎么会死得这么凄惨啊？这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这个疑情很重要。你一定要觉得说你想要找的答案是什么，心里要起个疑情。然后我们所谓的疑情不是禅宗的那种参别人的公案，参人家的疑情，人家给你的说好，那你就参我是谁，那根本不是你自己想要的问题。所以你呢怎么参都参不起来，而且呢会怎么样，索然无味，然后最后就不了了之啊。所以真正要参要找的是你心中你的真正的问题，你能够找到，而且挂在你的心里，放在你的心里啊，随时随地都是在思考它。这样呢你有机缘再碰到可能一句偈或者善知识的一句话，你就有可能豁然解脱的 这种觉悟。好，所以这个移情呢，是要你自己的问题哦，是要你自己的问题。就好像说科学家那个牛顿啊，你知道牛顿是被什么打到？被苹果。然后他坐在树下呢，哎，休息，结果呢树上的苹果掉下来，哇，他豁然悟到什么地心引力的这个的原理，发现地心引力是本来就存在啊。可是多少人都每天都在地心引力的这个作用下，有没有人去觉悟到体悟到？他没有。那为什么牛顿会悟到啊？该不会偶然机缘吧？突然？不是，绝对不是。因为是一定是他平常就有在思考这一些问题。诶，为什么很多东西都往下掉，对不对？哦，我们常常说，诶，水为什么都往下流？然后我那个丢个纸屑啊，纸张它也是往下掉，每一样东西都往下掉。可是一般人我们就是习以为常，你没有疑问啊，没有疑惑，所以你就不会想要找答案，你根本从来不会想。所以这颗苹果如果掉在一个贪吃的人的头上，他想到的是什么？哎呀，好好哦，有一颗苹果可以吃，他只想到吃，对不对？他平常是很注重吃的，哎，这个这种苹果很好吃，我下次要买这种苹果，他只会想到这个。如果是掉在一个农夫的头上呢，他会想什么？嗯，不错哦，这种苹果哦，原来长得这么茂盛，我以后要怎么来种这个苹果，多种一点。你想什么你就会悟到什么，当然也是有启发啦，但是所开发出来的智慧不同。好，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连一个、哦、我们一般的科学家发明家，他都一样要先提出假设，也就是移情。好，然后呢再透过观察实验，最后呢才找到真正的答案，对不对？世间法都是这样，更何况出世间法。所以如果没有你想要的答案跟目标，你跟着人家到处，哦，这个法师不错哦，好，你就去听啊、哦，人家告诉你这个上师很好，你也就赶快哦，赶快去给他摩顶加持。啊，你去了半天，因为你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所以你全盘接收也没用，对不对？也没有半点启示启发，好，开发不了你自己的智慧。好，所以就是说你自己要老实啊，面对自己，你真正的问题在哪里，你要的是什么，这样你才可能有开悟的一天啊。那所谓的道心呢，道心也就是要什么，我们要老实修行，这个就是道心。所谓的老实修行也就是愿意依教奉行，这样才叫老实修行。不是啊，师父说啊，你不要太贪啊，你不要贪嗔痴哦，你就说啊，可是啊，后面又来一个可是啊，我知道啦啊，可是啊，就是那就是表示你没有真的勇于放下啊，没有真的要老实修行。当然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好，我知道就是说有一些立根者，他是一知道自己错的错误的知见以后，他知道我错了，他能当下马上就转，这个叫老实修行。譬如说我们知道赖床不好，然后师父就说，哎，不行哦，你听到钟声一响你就要赶快起来。好，你说好，我知道了。可是呢，请问各位，有几个能够真正的老实做到？很难耶，我们听到那个闹钟一响能老实爬起来马上就爬起来的，容不容易？很少哈、哦，对不对？所以这个决心与道心哦，不是只有头脑说啊、哦、我知道了，可是你真的要去落实在你的生活中，你就看你自己平常啊， 你今天决心要来这里听经闻法，好，上课要专心，这是自见正见，对不对？好，我知道要专心，这是正见。那既然要专心，你如果在看其他旁的书，或者上课在那打瞌睡，那就是没有什么落实。所以你不要知道行的这个中间的这个过，这个差的太很远呢，这一段啊。所以我们说知易什么行难，所以要老实修行不容易呀、啊，哦，不容易。譬如说，告诉你说忏悔是要真心忏悔，最好就是对当事人忏悔，这个就是绝对啊，可以让你怎么样消业的。可是我们都说知道啊，可是每一次做错事的时候又碍于面子怎么样，不愿意说，那有没有老师修行？还是没有，我们还是会打折啦，偷偷打折，对不对？哎呀，面子还是放不下，所以呢只好面对菩萨忏悔，没有人笑你，不会有面子挂不住的问题啊，就是这样。所以净空老法师常说，修行是要真修实干啊，有没有啊？常常讲这句话，可是我们对这句话有多少的体认呢？啊，像简居士以前他就说，净空老法师说，简老师啊，你很可惜，你很会赚钱，可是你不懂得花钱。诶，简老师就觉得，我怎么会不懂花钱啊？这个钱都是我白手起家啊，一点一滴这样累积出来的，我也很会花啊，我会带员工出去游山玩水啊，该花的时候我也很大方啊，对不对？出国啊，旅游啊，都没有问题，我不会像守财奴那样守着啊。可是净空法师就说啊，我说你不懂得花钱，是你没有把你的这个金钱用在什么刀口上啊，用在真正有意义的上面啊。我们很多人会赚钱啊，但是他的钱呢，他的福报啊，并没有让他再造福，他反而把这个金钱拿去造业，那这个就是什么不懂得花钱，对不对啊？那懂得花钱的人是以福造福啊，利益更多的人啊，然后呢他的缘越来越广，他的福越来越大，这个才是懂得花钱的人。所以杰老师一听以后啊，他就有所醒悟，然后呢从一开始入佛门，他以前的所有的坏习惯，因为我们知道经商业生意人嘛，总是要应酬啊，等等，有一些他当天啊，譬如说他马上知道以后，他马上就断抽烟，马上断打牌，马上断做什么就马上断。哎，这个就是什么善根立志者啊，就是老实修行者，知错马上改，而不是说啊慢慢来啦，这个没那么容易啦。只要一讲到修行，我们都会找一个借口，要没有烦恼啊，实在很难呐。啊，其实不晓得难在哪里哈，烦恼是别人给你的还是你自己给自己的？明明就在你这里啊，解心结就是你自己啊，可是在你自己的手上你却说很难。好，那这个问题在哪里？你自己要看得到咯。所以修行啊，你要怎么样才会啊有那个能够就近啊，能够快速，也就是要具足这个有求解脱的啊这种决心道心啊，还有要第二个要耐心的在闻思修正的学佛的历程上不断精进，这个就需要有精进力跟勇猛哈的那个勇猛精进，还有耐心哈，这个上面我们知道修行就是一定要透过闻啊思修正啊，大体上是这一些过程。那闻呢，也就是清净善知识， 听经闻法。那当然看书也算闻的一部分，不是只有听，所以要深入经藏，这个是闻。那闻呢，透过闻的这个句的知见以后，然后呢你还要思维，要思维。思维所谓的思维呢，就是透过自己的理性观察啊，然后去思维抉择判断。透过自己的理性啊，这个一般人啊，我们常常讲到信仰就好像不需要理性，都是蛮感性的，对不对啊？一时冲动，或者一时受不了，或者一时那个亲戚朋友，哎呀，一直拉不好意思，都是这种。好，比较有一些人都是不是透过理性的抉择。所谓的透过理性抉择，就是你要真正了解啊，这个法它对我们是有什么好处啊？是不是这一世有好处，对来生也有好处？不是只有眼前暂时的，对不对？很多的法是给你暂时的麻醉剂，像安非他命，给你嗨一下，快乐一下，解脱一下，轻松一下。这种法只有短暂的解脱，并不是永久的。那这个呢，就不是我们要去抉择的正法啊。所以呢，在有一部《格拉玛经》里面，有一个格拉玛村的人，那他们呢，看到佛陀来跟他们这个托钵，然后顺便讲法，然后他们就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佛陀啊，你来我们这里说法不是第一个人啊，我们这里常常都有一些在当时啊，就有一些大学问家啊，我们所谓的一些哲学家、外道啦等等宗教家，他们也常常来跟我们说，然后都说他们的观念呐，他们的理论是最究竟的，是最好的，然后都否定别人的。那请问啊，佛陀，你也跟我讲你的是最好的，那我要相信谁呀？”可是那释迦牟尼佛就跟他讲，他说：“你在还没有了解清楚以前你可以不要信，这是可以允许的，这是正当的怀疑。我们一定要透过我们自己的理性抉择了解之后才信，这个才是正信。”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呢，他又跟那个格拉玛人，他就说，包括我的法也是一样，我也没有说要你一听就马上信，你可以透过你自己的理性思维观察啊，理性的观察思维，然后再来抉择。然后所以佛呢，在那个格拉玛经里面又跟他讲了几种他就说，不可以因为常常听人家这么说就信以为真了。